寻找的没有寻见。如果要再加一句话，就是没有寻找的又寻见了。这其实跟阴性称义是一致的。我要跟各位从罗马书第九章第三十节看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不寻找义的外邦人反而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永远记得这件事，这是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常常很多人说我们信仰就是要努力读经祷告，做好人做好事啊，我们要努力的做一个神的好的小羊啊，要听话啊，这些都没有错，但是这些都是果子，这些都是叶子，这些都是枝干，这些都是花朵，这些不是根。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信称义，或者是我们能够成就任何主所喜悦的事好事，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基督的工作，是因为我们凭着信心接受。我们总是常常把人要做的、行律法的、读经的、祷告传福音放在前面，这是很重要，但这不在前面。这一切是从神的恩典来的，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是神先拣选我们，无条件的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吸引我们。而我们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人对神原本只有悖逆，像何西阿的妻子一样，割灭悖逆她的丈夫，悖逆爱她的丈夫，却去爱那些假神偶像，也像以西结书十六章讲到的呢，以色列人是一个蒙了各样恩典的心腹，却是非常的不忠于自己的丈夫。我们不拜那真神，我们拜假神；我们不爱真神，我们爱假神；我们不信真神，我们信假神。有的时候呢，假神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是金钱，有的时候是权势，有的时候是政治。我们对神是基本上是悖逆，是抗拒的。神叫扫罗消灭亚玛利人，他不消灭；神把大卫放在他手里，要他好好提拔大卫，他却要杀大卫。该杀的亚玛利人他不杀，不该杀的大卫，不该杀的挪波城的祭司，不该杀的他自己的儿子约拿丹，不该杀的人他都杀，该杀的他都不杀，到最后最不该杀的是他自己，他却把他自己杀掉了，自杀。我们抗拒上帝，我们天性，各位，扫罗不是坏人，扫罗有很多的优点，我们很多，不要说很多，所有的人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堕落了，还是有一些长处，甚至有很多的长处，包括异教徒，但是他们在悖逆上帝、抗拒上帝、抵挡上帝，像那《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以利马一样，就抵挡。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他们无故的恨我，我们就无缘无故的恨上帝，无缘无故的要高举我们自己。其实当然也不是无缘无故，有原因的，原因就是神指出我们的罪恶，指出我们不应该自大、自主、自狂、自义。当我们这些被上帝指出来的时候，最早的反应就是躲藏、躲避上帝、远离上帝，这像亚当夏娃一样。我们一般的人，所有人在没有被圣灵光照、没有被神的工作、福音、圣灵借着福音来改变我们心之前，我们就是对神只有悖逆、抗拒、抵挡、躲藏，然后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扭曲。我们故意扭曲，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无知的心就越来越昏暗，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然后就有各样的罪恶。对神，把神扭曲了，那还有什么真相、事实、人际关系不扭曲呢？ 所以人在追求的时候，不要说追求酒色财气，不要说在寻求世上的权力地位，不要说那个比较下流的，或者说非常下流的，我们看到的包括政坛上的现象，包括我们所知道痛心的很下流的那些追求自己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不仅是在政治上是这样，各位，就算追求那些看起来很好的学问啊，甚至我们说正义啊，甚至我们说健康啊，这些都很好的，当你不是全心的追求神，而如果圣灵不是先在你身上工作，你追求的就算是好的，也是用不同的方式抵挡、扭曲、抗拒、躲藏、违背，没有把荣耀归给神。这个世界上的好人很多，有道德有学问的很多，但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也把人带到地狱里去，扭曲，不是没有道德，不是没有科学，不是没有知识，但是最大的那个方向他不接受神，他就追求义也好，追求酒色财气也好，你不凭着信心，也就是你不凭着上帝的恩典，也就是你不是谦谦卑卑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的时候，各位，我们追求的东西就算是好的，也还是走到地狱里。甚至我们可能追求基督、追求上帝，都到地狱里。你说会有这种事？我等一下讲啊。那以色列人得不到义，他们追求的是律法的义，也就是要照着自己的行为。律法是神给的，是非常好的，但是神颁布律法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第一个反省就知道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律法先颁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守律法，我们守不了律法。然后有律法也是要维持，虽然不能守外在的一些规矩，还是要有的。当然最终最后呢，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真的在谦卑的凭着信心把律法守得好，但是那都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不是我们靠着自己。这是凭着信心，就是不凭着自己。凭着信心不是说不要努力、不要上进、不要流血流汗，我们抵挡罪恶要到流血的地步，我比众使徒都格外劳苦。你看圣经里哪一个，圣经内外哪一个属灵的伟人，不是有信心的伟人，不是非常努力的。我们不是说不要守律法，保罗说我们是更坚固的律法，没有废掉律法。耶稣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我们要努力，但是那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身遵守律法上的字句。以色列人追求律法非常谨守，就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就像曾经逼迫基督徒的扫罗一样，他追求的结果是什么？是在抵挡基督，是在抵挡上帝。什么时候是真正在追求到上帝啊？真的只有看到自己彻底的败坏和不行。所以这是很矛盾的，你越要遵守律法上的义，凭着自己，你就越就在违反上帝。你越看到自己不能遵守，而依靠圣灵、依靠基督为你所做的，你就越遵守的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6章耶稣讲的浪子的比喻，浪子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追求父亲啊？山穷水尽、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而当他哥哥非常遵守律法的时候，就产生很大的什么自义，就跟这里以色列人一样，就跟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一样，或者一个牧师，或者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教会，一旦因着神的恩典有成就而自义，我们这一套最棒，那就麻烦了。我不是说很多这一套那一套不值得学啊，我想我们愿意学也很好，但是就自义了。你看在约翰福音那个第3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我们不知道尼哥底母后来怎么样啊？对，他有埋葬耶稣，他有为耶稣讲话，他暗暗做门徒。但是呢，比起第4章那个井边的妇人，那井边的妇人跟6个男人睡觉，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是非常不好的。可是我们看这2个人，起码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那个井边的妇人 好像他追求的是性，是水，是肉身的满足。尼哥底母是来慕道的，结果那个妇人比尼哥底母更早得到义。莫非这人就是基督吗？夫子，请问我们要在哪里敬拜上帝？所以耶稣说饥渴慕义的有福了，所以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常常在这个世界上，在世界上被看不起，倒霉，考不上学校，痴呆愚笨，行动不便，有福了。你说这怎么是有福呢？因为这样的人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真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而法利赛人那么有道德，那么有社会地位，为什么有祸了？因为他比较不容易凭着信心得到义。哎呀，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其实就是没有信主以前的保罗啊。在腓立比书我们常常引啊，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嘞，我的行为好得不得了哎，血统也好，肉身的血统出身也好，我的行为也好。但是他缺少信心，他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恶败坏，他没有看到自己一无是处，他没有看到要去遵守所有的律法，你要凭着自己，那你从第一步开始就错了。所以他后来得救了，有鳞片好像从他的眼睛上掉下来一样。所以他说以色列到今天还有一个帕子蒙住他，不能看到那要将废弃的结局，就是律法，就是用律法来称义，看不到。因为这些人道德学问都好，道德学问财富地位品性好，是好事，圣经熟悉能讲到是好事。但如果这个叫你不没有那种谦卑可怜，在神面前承认自己一无所有，那就很不好了，好的变不好了。好，我们刚刚说犹太人要凭着自己的肉体来追求律法上字句上的义，看起来很好。我们中国儒家也是这样，说起来这个世界上恐怕各种民族文化道德好的表面上都是这样，做好人做好事啊，都是这样，但是没有看到自己，也没有看到上帝如何把他的义白白的加给人，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得不到上帝的义，除非我们凭着信心，要凭着自己就一无所有了。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犹太人，他们总算在追求耶稣了吧。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讲到说，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第六章喂饱了五千人，那是只有算成年男子，连小孩子和女人应该是一万多人哦。哦，他喂饱了这么多人，人就要尊他为王哎，永待他为王哎。然后耶稣却躲起来了，然后他们找他，他们等他等一个晚上，然后到了六章二十五节。24节，他们坐船往加百农找耶稣，在海边找到了他。那个找就是牧羊人找羊群，我们通常都是耶稣在找人呐。我们今天也天天在找人，很久没来教会了，打电话找他，路上的人迷失的羊我们也找他。这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刚好相反，是人找牧羊人呢。那天下还有比这更宝贵的吗？主动来教会，主动到耶稣那里，主动来寻找他，主动要拥戴他做王，这还不够好吗？各位，不够好。因为你找耶稣干什么？如果你找耶稣还是说他是我成功的一个垫脚石，他耶稣能让我聪明有智慧能干，在这个世界上一帆风顺，各位，这些都是真的，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健康快乐，这些都是真的。在这里耶稣让我吃饼得饱，这些也都是真的，也都是好的，也都是主要给我们的。但是又是一个先决条件，他是主你是仆，他是救主
你是被拯救的，是他做主，不是你做主，不是你命令他怎么样，你要求他怎么样。就像现在政治很多这样的嘛，哎呀，我拥护你，我抬你的轿子，目的是什么？你当选了要分一个部长给我做。你看门徒都是这样的心，哎呀，神还是怜悯了门徒嘞，后来才比较懂得十字架道理。各位，其实都很简单，凭着信心，就是一切主耶稣、圣灵、上帝，你是主，你是神，你是王，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一切，你下命令我听，你指引我去，我空虚你保足我，我贫穷你使我富足，但是是按着你的意思，我可以求，但是那是你给我的怜悯。犹太人那么热心的找耶稣，说的不好听就是要把耶稣尊公推耶稣为阿拉丁神灯的灯奴。你是有能力，甚至我们承认你比我有能力，但是你听我的，给我一栋房子一栋房子，给我一部汽车一部汽车，要什么给我什么。所以耶稣拒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拒绝，甚至说你们没有看到神迹，你们只是想吃饼得饱，你们没有看到那个神迹的意义，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不肯信靠顺服我。哎呦，从那次以后，耶稣的工作就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许多圣经上说，不仅许多的门徒离开他，许多的犹太人离开他，许多的门徒也离开他了。你不凭着信心，不看到耶稣是完全的主，完全的神，你是真的是一无价值，是他的怜悯，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你没有看到，你就是凭着律法，凭着肉身在追求，凭着行为在追求，你的行为再好，你不是信靠上帝，那你就跌在那绊脚石上，跌在绊脚石上。什么是绊脚石？那绊脚石当然就是耶稣。耶稣要我们看到，我们要信，要舍己，要放弃自己有意、有能力、有聪明这种想法。得救前、得救后都要放弃，甚至得救后更要放弃，因为得救后你更知道，哦，这是出于圣灵的工作，荣耀归于上帝。也应该的，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有更有能力了，更有爱心了，更有道德了，各样都更美善了，但是我们更放弃自己的意义。我们要得到神的意义。什么叫得到神的意义？就是凭信心啊，就是承认我做的一切的好是你做的，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做的，是在你在生命中为我所做的。好，33节，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里保罗是引两个经文，一个是在以赛亚书第8章第14节，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这个他是谁啊？我也真的很稀奇，为什么这么多学者啊，这么多现在比较进步的人士，常常觉得新约旧约圣经很多的错误冲突，然后保罗耶稣都曲解了旧约，引的时候都乱引啊。有一些学者写的文章是教会有没有错读圣经啊，答案是错读了，这2000年都错读了，直到他们这些批判学者兴起才读得对啊。耶稣和保罗有没有错引了旧约圣经？耶稣和使徒有没有错引了旧约圣经来引出一个正确的教义？啊，他们错引了，也就是那正确教义不合圣经。哎呀，今天保罗引这些经文，我也看很多解经家说引错了，可是我自己再看一看，引错错在哪里？他们认为耶稣圣经上包括在旧约上没有讲那弥赛亚就是神。耶稣说是神，更是后来人穿凿说自己是神穿凿附会的。各位，
我们不要看罗马书，我们单单看以赛亚书这句话，十三节，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十四节，他必作为圣所，然后他会做以色列家的绊脚的石头。这里不是直截了当的说耶和华就是那块石头吗？然后保罗在引这个的时候，岂不是在说耶稣就是那块石头，画两次等号，你不就是说耶稣就是神吗？而耶稣叫所有的犹太人跌倒，就在这里。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耶稣叫躺卧38年人起来行走，耶稣叫瞎眼的人看见，这都神迹奇事，这应该让人更加敬拜信靠耶稣啊！这是约翰福音的记载，应该更叫，其实其他三个福音也讲，应该更叫人犹太人信靠神，就有一点叫犹太人跌倒了。耶稣把自己比作上帝，你在安息日叫人走路做工，这是不可以的。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就因为这个神迹要杀他，因为他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我们不是因为你做的那些好事要钉你十字架，我们是因为你亵渎上帝。各位，这跟我们刚刚讲的又是一样，你怎么看耶稣，你怎么看耶稣，你才会怎么看自己。你看到耶稣，你看到上帝，看到了耶稣就看到了上帝，看到了上帝你就看到了他的伟大，他的全能，他的一切的权柄，慈爱良善，然后看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受造物，看到自己的悖逆，自己的渺小，自己的不配，看到上帝把义白白加给你，不是你自己赚来的，你看到你的罪孽深重，需要上帝，需要上帝的儿子成为肉身来替你死啊！耶稣不是一个圣徒而已，耶稣不是一个先知而已，耶稣不是一个伟大的为上帝死的一个殉道者，一个像很多希伯来书讲的那些圣徒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来为我们死的，而且为我们死的不是别人为我们死，是上帝为我们死，是上帝的儿子。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保罗对提摩太讲。可是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耶稣是神，而且他要那么羞辱的替你死，那么痛苦的替你死，因为你得罪了神，你得罪了有公义的上帝，他为了爱你，为了把义加给你，他就让他的儿子来替你死。人来替我死，为什么会成为我不信他的理由？因为我不觉得我有那么大的罪。各位，对不起，我不想讲政治，但我不能不这样说一句好了，希望不要引起讨论。各位，为什么那个当政的人士还是不肯下台？我们只能说，我认为啦，他不管怎么犟嘴，我认为他就是还没有看到他自己多坏多糟糕。他如果看到了1/10%/100%，他就应该下来了。我们人不信耶稣是一样，我们没有看到自己多糟糕，我们可以承认自己还不足啊，把耶稣当作一个老师啊，当作一个先知啊，我来教会渴慕来听听做人做事的道理啊，各位，这都不够的。你要看到你是一个该死的罪人，也就是先看到他是上帝来替你死，你是已经差劲到这个地步。各位，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对犹太人，对所有不信的人都叫做绊脚石。我真的那么糟那么坏，需要上帝用这么大的力量吗？那么多人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以赛亚书第八章还有很多地方，就清楚的写出以色列也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是没有看到上帝多伟大，标准多高，而人多差劲，
他们办不到，他们要信靠，但是他们没有信靠。
那么这句话的下半句是引自以赛亚书28:16，所以主耶和华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在这里责备以色列人，我给你们锡安有一块石头很稳，你只要信靠就好了。当然这里还是指着上帝，那当然预言是指着耶稣，可是就当时来讲指着什么事呢？就是以色列，因为那时候在国际的患难当中，那时候有强国，四维的强国，在第七章就讲到说，百姓的心好像那个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吓死了。因为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要联合攻打南国犹大，那么亚哈斯王或者以色列的百姓就想要求助于亚述，后来有巴比伦来攻击，他们也想求助于埃及。哦，在那个国际变化的局势中，人想求助于一个强权，有点像我们中春秋战国的时候，小国呢没有办法就跟这个结盟，跟那结盟玩政治手段，希望在夹缝中生存啊。人间这样我们没有什么话讲，但是你是神的选民，你一定要记得你能依靠的就是上帝，可是要去信靠上帝，而不去信靠亚述的军队，不去信靠巴比伦的军队，不去信靠埃及的军队，这很难。各位，我说这话不是说你生病不要看医生，不是说你有困难不要去找别人啊。我单单依靠主，这是我们对圣经错误的了解。我们是单单依靠主没有错，但是我们不是不可以去找老师找医生看病，不是。但是你心里是不是依靠上帝，那真的只有圣灵知道了。他们为什么会跌倒，在旧约的时候就跌倒，就是觉得那负面的来讲，就是说神说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去玩那些政治外交手段，你单单的信靠我，你看我来替你做事。西西家也曾经有过一点这样的情形，不过后来在亚述大军让他所有的想要依靠都不能再依靠的时候，他就依靠上帝，结果亚述大军真的是被上帝消灭了。我们生活中倒不一定我们像山一样艰难的东西神马上挪去，但是求主让我们信靠上帝，从信而来的义，从信而来的救恩，从信而来的成圣，从信来的安慰，而不是从律法而来，也就是从我们自己靠着肉身去遵行律法的路而觉得可以解决问题。律法是好的，肉身也是好的，都是上帝造的，但这些都要服在神之下。你信靠他的人不致羞愧，可是我们常常就羞愧了，因为我们觉得哎呀，信靠他，神好像都没有做什么事。哎，各位，神在做事，神也会继续做事。求主给我们信心，在他面前能够称义。10:1，弟兄们，我心里所愿意的是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好，他批评了以色列人这么多哈。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得不着律法的义，他们叠在那绊脚石上。可是保罗自己很清楚，我做这些事，是我说这些话，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得救。我说这句话是提醒我们每个人，你跟别人辩论、辩道、传福音，跟家里的人也讲，你不要忘记你的目的是要他们得救，你不要忘记你的目的不是要跟他吵架，而且要吵赢一场架。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变成血气之争，这是非常容易的。你的目的是要他得救，你的目的不是要自己很绝望，哎，又碰，反正他就是顽石啊，没办法。你的目的总是要是正面的，但是我们要达到那个正面的目的，要达到流奶与蜜之地，要叫人也到流奶与蜜之地，到主那里，路上好多险阻啊。保罗在提醒他自己，也在提醒所有的人，我这样批评以色列人不是别的，我是要你得救。
好，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管教小孩也会说同样的事，爸爸妈是为你好啊。对了，我们人有的时候为别人好，可是实在是动了血气。保罗没有，我是要以色列得救，真的能够称义。我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不是在责备你们，或者自义说我比你们好。犹太人、外邦人，我保罗都没有比你们好。我们在罪人中是罪魁，但是我们讲这些是希望你得救。二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各位，热心，很多少人有热心哦，这个多少人有好意。那有人批评康德哲学说，康德说善意是最重要的哈。那有人说通往地狱路就是善意铺成的哈。当然那个康德意思并不是说善意会通往地狱啊，他把善意解释成最好的最高的善哈。那么但是的确我们从人间来看，哎呀，好意、热心、热忱，如果方向错了，如果不是按照真知识，那是会下地狱的。一个母亲对孩子有极大的爱，但是因为她的迷信，叫小孩吃喝那个香灰水，那个不是按着真知识。各位，巴黎的先知很热心哎，拿刀刺自己，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哦，巴利，你说他拜错了神了，犹太人该没有拜错吧？只要你不凭着信心，你也拜错了。对，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但是下面一句话是，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起码那个，起码我们是照着上帝的话去，但照着上帝的话，犹太人如果不信，不看到自己的罪恶，不相信上帝的拯救，以为这些仪式，我肉体遵行这些仪式可以得救，而不是我信靠上帝的话可以得救的话，犹太人也是一样。神是灵，拜他的原文是在灵和真理里拜他。要真的有圣灵的工作，要真的在圣灵当中。雅典人呢，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说，哎呀，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呢，你们很敬畏。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你们敬拜的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我告诉你们，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是谁？各位，很多的宗教异教是有热心，甚至像犹太人也很热心，甚至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不也大发热心，热心也很好，但要按着真知识。我在这里跟保罗在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我们绝对不是高举知识，我们没有忘记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即便是真知识，但是你不可以没有真知识，你不可以不知道人的罪恶，你不可以不知道上帝的救恩，你不可以不知道十字架道理，你不可以不知道耶稣是谁。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说，我要认识你。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求了好几件事，第一个，我要你跟我们同行，你不可以派使者去，你要跟我们同行，否则我们不要去。第二个，我要看到你的面。第三个，他说，你只对我说你认识我，但是我要认识你是谁。其实这三件事都是一件事，只有认识相似的人才能同心啊，同心才能同心，认识才能同心啊。只有认识神的美善，才想更加的看到他，更加的认识他。摩西说，我要认识你，我要看到你。迦南地可以不去，我要跟你在一起。保罗呢，从我认识了耶稣以后，我以前以为至宝的我都看作粪土，要更加得着耶稣，要更加认识，要得着从信来的义，而不是律法上的义。认识神就认识了 耶稣的恩典，信靠了他，就得到了从神来的义，那就是认识神的恩典和慈爱，认识神的全部，成为他的儿女，重生得救。所以我们要有真的知识。井边的妇人也有追求，也有饥渴，也有渴慕，但是不认识神。但是感谢主啊，当弥赛亚跟他讲话，讲他有六个男人的时候，他就开始想到信仰的事了。他说的多么奇妙，他的见证多么奇妙。我们多么希望在上执政掌权的有一天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上说出这句话来。我们为什么信耶稣？这个人医好了我的癌症，莫非这人是弥赛亚吗？这个人叫我瞎眼，我这个瞎子看见了，莫非这人是弥赛亚吗？不，他说这个人有一个人把我过去的丑事都说出来了，莫非这人就是弥赛亚吗？哇，这个人真知道哎，我隐藏的事第一次跟他讲话他都知道哎。不仅我们的总统需要这样的说这样的话，每个人都需要说这样的话。他把我所有肮脏下流的事都说出来了，或者说他都知道，单独跟我说，我们倒没有说要人家丢脸。而且那个女人还不知道嘞，她不但知道，她不但说出，她还帮你做了掩盖。那个掩盖遮盖并不是帮你遮羞，而是用她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那人真是弥赛亚。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按着真知识认识这位上帝啊？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神的义好丰富的意思，在这里神可以指神本身是义的，神的律法是义的，公义的神必定要处罚我们这些不义的人。但是在这里最重要的意义是，神的义就是神的拯救等于神的爱，就跟罗马书第一章讲的，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出来。神的义应该在律法上显出来，神的爱在福音上显出来。可是神的爱跟神的义是不能分的，神的义是神慈爱大能的表现，让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因为信靠了上帝得到了义。他们不知道神的义是多难得到，人不可能得到，人不可能用行律法，肉身行律法赚到，只可能白白的得到，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得到这恩典，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那称罪人为义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第四章，保罗提大卫，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不算为有罪，就是得到了上帝的义。你不知道上帝的义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你想要自己越努力的去做，你因为不认识自己的罪恶和上帝的高标准，你就越偏离上帝，做不到，而且你会以为做到，你会越来越自义，越来越自大，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各位，犹太人那么近前，他们不服神的义，我希望我们是敬虔的，我们是服神的义，我们要领受，承认自己不配，也做不到，也没有任何的肉身和行为律法上可以换到那个义，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我们达不到，达到了一点就自大，达不到会恨恶上帝，所以那个律法上的义永远叫我们越来越远离神。唯有信心，唯有真是在恩典中看到自己蒙恩，那我们就服上帝的义，领受上帝的义，也活出上帝的义。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在律法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是灭亡了，在基督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盼望，得到了义就得到了生命， 得到了上帝的喜悦，得到了上帝的肯定，成为神的儿女。哦，因信称义不仅是一个罪人，对，因信称义是罪人被白白的宣告你是义了，而且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不但是被神称为义，而且跟他变成是好朋友了，相合，和好的，没有仇恨，没有惧怕。弟兄姐妹，你跟上帝是这样吗？你跟上帝很相好吗？你想到上帝心里，哎呀，想到情人一样，好喜悦，好激动，还是哎，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想到上帝跟想到一杯水差不多。跟神相合，而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你因信称义了以后，哎呀，做仇人的时候，你做罪人的时候，跟神为仇的时候，神尚且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现在跟神相合了，岂不更美好了吗？靠着他的血称义，更要免去上帝的愤怒了。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是什么？因信称义带来你很大的盼望，明天会更好。这不仅是台湾，这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信息，就是希望。我们没有希望，我们如果看人、看国家、看经济、看政治，真是没有希望。看我们自己也是慢慢的老化，没有希望。但是因信称义，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所有的患难会带来更多的祝福，因为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而且我们与神和好，以神为荣，以神为乐。我们欢喜快乐承认我们是基督徒，这是我们的荣耀。得着义，就得着了和好，得着了盼望，得着了荣耀，得着了喜乐。第五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哎呦，保罗怎么这么喜欢拿石头扎自己的脚啊？他在引的这段经文里面，两句话、三句话，其实是两句话，都是摩西说的，或者都是圣灵感动摩西说的。而这两句话好像刚刚好是跟保罗的观点是相反的，要不然就是保罗自己错看了圣经，要不然就保罗错引了圣经，要不然就是神的话，甚至在一个人的口里，摩西的口里就有矛盾。保罗引错了，好，怎么引错了呢？好，摩西写，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个是出自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在旧约还有很多类似的事。你行律法，行出于律法的义，也就是说你行义了，你那义是遵守律法上的话嘛，你就会活着。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你遵行律法就活，不遵行律法就要死，你遵行上帝的律法就对了。各位，我们讲因信称义，即便我们刚刚才讲过，我们也会马上忘记，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就是容易忘记，我们就是想要用肉体来行，我们也在对啊，好好的遵行律法，行律法，我就会活着啊。各位，这话没有错，这是圣经的话，当然没有错，只是你要知道，你行律法的义就必活着，是因为神先用恩典给你，神先把你拯救出了埃及，神先造你给你生命，神让你离开那为奴之家，神跟你立约让你蒙恩，神先让你活着，你要继续活下去，你要继续有信心，有信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有信心是要有行为的。所以雅各、摩西、保罗都没有冲突，只是保罗在引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是要把犹太人的误解，虽然这误解几乎是大家觉得是正解， 就是我努力做一个好人，遵守律法，就会活得在上帝面前很好。这句话孤立来讲就是错的，把它放在信心和恩典底下就是对的。好，那犹太人尤其犹太教就认为我们自己好好的行这个遵行律法就活着嘛，完全没有想到神的恩典，想到神的恩典也把它讲得很淡啊，这只是约中的一个恩典啊，哦，没有想到这个是有耶稣十字架上的代赎的那么大的恩典。当然说约中的恩典也很对了，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是那么丰富。好，也就是一般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如果没有被圣灵好好的继续光照的时候，一般人会想到说，哦，我要好好的行律法，旧约新约都要好好的行，这样我就会活得很好，上帝也会很喜悦，甚至如果通通遵行了，将来就有永生了。这个不能让你得永生，甚至不能让你得到义。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好，他下面引的呢，我为什么说他拿搬石头扎自己的脚，那也是摩西讲的话，那是摩西在生命记第30章那里所讲的话。生命记30章12节13节，11节开始讲，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你离远的。这个话不难行，你好好的行，你就去行神的话嘛，你就去行律法嘛。所以生命记讲的话跟立位记讲的话，第一个都是神的默示，而且讲的一致的。你从孤立的来看，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行嘛，不难行的嘛，真的是不难行啊，一点都不难。你就遵行孝顺父母，敬拜上帝，前面十诫的对神对人的诚实都不难行。各位，的确是不难行，不但不难行，都已经完全可以行出来了。谁替我们行的？耶稣替我们行的，圣灵在我们身上行的。你总是要记得这一点就好了，也就是说凭着信心行的。那保罗非常奇妙的就把旧约里这个话，旧约也是叫你行，但是同样是叫你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行这些事情。不然你不要找借口啊。各位，我也是看到内地会有个宣教士的传记，里面他叫，应该是叫巴富西啊，中文的名字哈。他原来在苏格兰做医生，那么他从小就在很近前家庭长大，他叫做宣教士，但是呢他后来就慢慢淡了。他还是要做宣教师，但他做宣教师的目的是希望到偏远地方研究那些怪病，让他在医学上很有成就。这也不是坏事啊，这已经不错了。但后来他被神光照了，那么他就到中国来了。那么他跟他的我忘记是姐姐还是妹妹一起祷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妹妹记载，他说，主啊，为你摆下一切，放下一切，不难，真的一点都不难。各位，这话不容易。他在苏格兰是名医，那名利富贵都不知道多少。他来中国的时候，20世纪初中国那个战乱贫穷，他去的又是西北，那真是穷到不能再穷，而且是天天都有生命的危险，灾祸，真是像保罗讲的盗贼的危险，海上的危险，路上的危险。他的确也是30岁不到来中国一年就死掉了，伤寒，自己是医生。你要他这么高的地位到那么贫穷的地方去，而且不为人知，做那么辛苦的事，很难啊。各位，我们会说很多事很难，对不对？主啊，要爱仇敌很难，主啊，要顺服你很难，主啊，要欢喜快乐的服侍很难。但是你如果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义，你会说出巴医生说的那句话，主，真的一点都不难。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活着的人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讲的话，各位，律法是我们寸步难行的，更不能行的。你要照肉体守律法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有信心看到耶稣为你成就的，领受圣灵为你成就的，什么都不难，一点都不难。但是这需要圣灵，这需要神的恩典。保罗就用这个用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称义的话，我们要用行为的话，我们要必须是神的儿子从天上降下来，要死在阴间里，然后又要复活到天上去。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的话，第一个，我们不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不可能了。第二个，我们也不愿意道成肉身，所以也不可能了。我们今天也不能够从死里复活，也不能升天，这都是我们行为办不到的，这都是耶稣替我们办到了。当耶稣替我们办到的时候，不管是他有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有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是指在旧约，你只要信靠上帝的话，上帝对你的启示，你就是信靠耶稣将来为你所做的事。所以旧约一样有人因着也是一样，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虽然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耶稣还没有来，但他们信这个道，信这话，这话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所传的道。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实在是我们完全说我们不配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配，你使我们得到这么丰富的恩典，我们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